Lucy 梦想家，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 IC 梦想家，我是主持人蓝轩啊。有关于智慧城市 Smart City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已经说了非常非常久了啊。这个在很多国外的话呢，或者到现在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大概有十几年过去了啊。但是的话呢，到底现在在台湾的城市里面，主要的城市里面，到底它 Smart 的程度呢，到什么样子啊的这个地步？是不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呢很符合我们是一个科技岛，符合我们很多的。在硬体设备当中呢，领先全球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它结合一个软体的内涵，在台湾软硬体呢可以综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这个实力啊，到底呢在哪些城市的应用呢？事实上已经看得出一些初具模型了。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呢，鸿海啊这个在过去这些年非常的把这个智慧城市当做一个重点发展的蓝图。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这鸿海，知道鸿海呢也跟我们的高雄市曾经呢这个已经正在进行中的是一个智慧城市的合作计划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鸿海的智慧城市计划主持人郭景斌啊，他郭处长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鸿海的智慧城市目前的整个的蓝图以及相关的布局，还有这个进度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最近的话呢，有一个叫做智慧城市论坛暨展览啊，正在举行当中。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包括了鸿海也包括了台湾的各个政府单位啊，都去参展。这个展出的内容又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欢迎的是郭景斌。Hello， 这个Ben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Benjamin。嗯，那我想先针对智慧城市的一般性定义做一个说明。那其实所谓的智慧城市，大概就是利用资通讯的技术去让政府可以更有效率的去经营这个城市。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居民的生活品质，那这些就包含了利用大数据的分析，去驱动这个决策，包含这个智能交通、智慧医疗，进行建筑等等不同的一些应用，都算是。那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根据这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 全球智慧城市的指数，台北市呢在2021年取得了这是在118个城市里面或评比为第四名
啊。真的这么厉害？第四名？
因为台北市是以科技应用为主所以代表说我记得在里面带有39项台北市取得相当高的一个分数。
真的你可以举例吗？比方说，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讲说健保资料把它数位化，其实这个在不同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一个成就。那台湾因为健保制度的一个健全，所以让这个台北市可以获得这个殊荣。
你这样讲，或许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很感受到，对不对？什么健保快易通，很多尤其疫情地图呢，相关的一些什么确诊啦，什么什么重症啦、死亡等等的讯息，非常的畅通，
这非常的透明，所以让台北市可以在这个评比项目得到蛮高分，所以获得了第四名。但是呢，在2023年，同样是这个全球智慧城市的指数，但是洛桑管理学院呢，它更改了评比的项目，它其实就以自然富裕跟人文都市之间取得平衡，所以在不同的评比项目里面呢，台北市就落到这个第29名，
怎么差那么多？从第四名变到第29名，
没错，所以想这个就是智慧城市它都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有不同的着重点。
那你一说他在23年的时候，他的重点的修改变成什么？往哪里倾斜？
就是自然富裕。
自然富裕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他针对环境，我们讲说你怎么达到净零减碳的议题。
可能更多环保的永续的这样的观念更多一点。
没错。
但这部分就让我们的排名往后，
没错，
落后了。
就代表说相对来说，当然就是我们可能在这边做的还不够完整。但是至少在技术，我们讲说科技的这个力量上，台湾大概是不会落后太多，而且是相当的 名列前茅的。
OK OK， 对，所以其实那个 Ben 就讲那个重点了，就是说，就硬体来说，就技术来说，台湾坦白讲就是非常的杰出，然后呢也非常的引领风骚。但是讲每次讲到这个软体也好，或者代表概念式的也好，观念的引导来说也好，台湾可能经常的可能就未必能够那么的突出啊。所以变成说软硬体整合，变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知道整个的科技趋势、数位趋势来说，它面临一个所谓的双转型，不只是数位转型，数位转型对于台湾来说，当然应该是比较驾轻就熟，但就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其实坦白讲也还在痛苦的转型期当中，那更不用说所谓的绿色转型。绿色转型就要在这个所谓的净零啊、低碳啊等等的部分，必须要有更好的成绩。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双转型，是不是就是在智慧城市里面，同样的是这样的一个重点？
是，其实我大概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在智慧城市所看到的问题。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智慧城市其实已经跑了非常多年。对，那鸿海为什么觉得还是要投入？
对呀、
那我们知道、智慧城市的这个中枢其实就是政府。对，那政府也希望可以满足人民各种不同的需求，因此呢，过往也就是发包了很多不同的专案，让不同的企业去做。对，那长期下来，其实就会变成一个互不互通的一个概念，因为每个得标的厂商，自己做自己的，其实是并没有互通的。那我相信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从成果来看，单一厂商的这个存续，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那另外是说，企业在执行这个专案的时候，也应该说也遇到了许多跟政策或法规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像我们讲的数据采集的方式，数据隐私的部分，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见招拆招。那这些厂商其实你做了之后，你会分享给其他人吗？没错，所以这是变成我们讲的谷仓效应。
谷仓效应
是，谷仓效应基本上就是我们讲每个谷仓都有自己的一个机械设备。
你说的谷仓是放稻米的那个谷仓？
对，没错，
就是那个谷仓。OK， 好，
每个谷仓呢，从那个采稻，然后晒稻，到最后呢去这个谷仓里面把它储存起来，其实非常多的手续，但是每一个谷仓都要做同样的事情，有点就制成一个系统。所以你就看到非常智慧城市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都变成一个很独立的一个系统，你是没办法横向串通的。就是举个例子来说，
所以你意思说，既然大家都要去收集稻米，都要去去壳脱壳干嘛的，那干脆大家一起做，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没错没错。
OK，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我们就必须要调整思维。从打造合作共赢的智慧生态去着手。从产品平台，还有现在最流行的 AI 的方式啊，这个角度啊去出发，透过数据融合的方式，然后去就是让这个应用服务可以做到共同开发。
但是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在概念上面完全正确，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它之所以会变成你刚刚所说的谷仓效应，应该有一些它的理由吧？比方说，我粗浅的觉得，比方说，就每一个厂商本身来说，他可能有他自己的 know how，
是，
他可能觉得说，我要保护，就我今天如果做了，然后我跟你相互 share 你的资讯，搞不好你就偷学了，或者说怎么样，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一个可能在这个什么制裁权里面，在所谓的 know how 里面，它有一个呢不管这个叫做自我保护还是必走自争呐、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属于厂商方面的考虑。那另外一个是政府跟政府之间，就是政府之间嘛。过去我有印象，台湾其实走的还算蛮早的，比方说一开始智慧路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最容易开始做的嘛。这个路灯，然后换灯它比较亮，顺便收集相关的资讯，而且还可以顺便用什么太阳能之类的。但是这个路灯好像也就是这个城市弄，那个城市弄，而且每一个城市还不是全部弄，这一块是这家厂商弄，那一块是那家厂商弄。所以其实本身是不是政府也有若干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做整合？
对，主持人讲的非常的正确。对，这的确是其实我们举我们碰到的例子来说，even 是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对啊，
这个路灯可能是属于这个阳公处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智慧交通的时候呢，又是交通局的，对，所以你要怎么去跟这个不同的这个局处做沟通，其实就有一些权责的问题。那之前我们遇到一个状况是说， 因为要盖一些新的交通设施，所以我可能要把一些路牌先移到旁边去，让这个交通比如说一些大众运输工具可能更新对，然后移到旁边去，但这个移到旁边去理论上应该有专责的单位对，但是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讲说那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一开始做随着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延伸之后基本上你越移的每次都做一小一点点的事情但是累积起来那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状况一个问题因为全责单位不是你但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但你等你这个运输工具做好了之后你要回复那是谁要去回复对，所以 even 是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就会觉得那应该谁要去做，是当初做的人去做吗？但是做这个回复这个事情还牵扯到你那个路牌架在那边安全性的问题你要去考量这些点，
不单单怎么好觉得好像很琐碎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是不同的全责单位，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智慧路灯也是当你跨不同的政府的时候包含政府其实也是有那个预算的问题
对
或是那个priority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每个智慧城市有不同的着重点那就是每个智慧城市的个性那每个那个城市的着重点就不太一样所以当你 A 城市呢你可能需要做到智慧路灯 B 城市觉得那个可能是我第三个 priority 假设所以在这个冲突下其实你很难达到一致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会发现说怎么路灯到这边就没了那其实刚好跨界
OK， 那对你们来说，那如果说经过这一些例子来看的话，可能县市别有各自县市不同的性格，跟他想要发展的轨迹，那就这个每一个城市里头的区块，或者他各自的局处又有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互通的问题。那所以对你们这样接触了一段时间来看，你们比较理想的，比方你在主持这个计划嘛，是计划主持人，你们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你们打算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就我们讲说资源要共享，那也想用 top down 的方式，我们直接跟政府去谈，希望说
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先从地方政府
，
对对对对，因为中央政府基本上它的牵扯的那个事情又更多，对，那以智慧城市来说，我们先从一小步开始，所以由地方政府开始做起，去做这个我们讲说做 POC， 因为如果一下子到中央层级的时候，你要去建设整个台湾，基本上政府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是红海，但是你在这边其实经验不是太多的时候，政府也是有一些迟疑的。对，所以我们先从小地方一步一步去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 credit， 让去证明说鸿海在做智慧城市其实是很一致的，一贯的，我全力要去做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就举例，比方说你说你们是在2023年跟高雄市
是
签约合作，就是要打造一个智慧城市。那你们的OK 好，2022，那你们的这个计划内容是什么？想要做到什么程度？
对，其实我们就是跟高雄市政府签订了这个智慧城市的合作的 MOU， 主要是说我就刚刚提到的，智慧城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谷仓。我们希望打破这个谷仓，所以我们会去建设 CityGPT， 用现在比较直觉式，因为我们讲说建 AI 的方式其实是比较直觉的，用口语的方式，你不用再去确认说这个你的这个你在问什么问题。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我们讲说虚拟的市府大楼，对，以前你可能到某一个居住，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怀孕了，我到这个市政府，我想要知道说我可以得到什么补助，那以前你可能必须要到那个户政事务所，但户政事务所只会做我自己的东西，但是他不会知道说其他的局处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补助，对，那除非你自己知道要去申请，要不然其实就断掉了，对，所以透过这个我们讲说 CityGPT 这个平台，用 Gen AI 的方式作为一个直觉性的一个沟通界面，你直接去问这个我们讲虚拟的市府大楼，他就可以回答，你可以到户政事务所去申请什么补助，你可以到什么居住去申请补助， 对，就一次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
OK， 所以你们就等于是做了一个平台，是一个 GPT 的概念，然后呢，就是市府把它所有局处的资料通通丢上去，
是，
然后的话呢，就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深度学习的，而且不断在精进的一个 GPT 的这个大规模数据的生成系统。OK， 好，那他就会，你都要丢问题给他，他就会回答你。
是是是，
真的、啊，现在已经训练得很厉害了吗？
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
哦，对，因为这样子。
鸿海，毕竟我们签订了这个 MOU 以后呢，我们先从数位治理开始。其实现在比较成熟的是我们做交通的部分。我们也采集了一些数据，比如说在高雄我们有做 iBus 这个 APP， 基本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公车的动态，给你比较清楚的讯息。
iBus 我看很多地方都有嘛，对不对？
是是。
OK， 好，就类似这样。
但是它的准确度，那你甚至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跟这个碳足迹做结合。一旦跟这个你搭乘这个，比如说高雄有一卡通，我只要用一卡通去刷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你的碳足迹。对，我透过不同的大众运输工具，我可以整个串起来。
就我一天大概耗费了多少？
是是，我省了多少的碳？我们叫做碳存折，
这样子
可以汇入到你的这个个人的。
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碳存折。
没错没错。
那然后呢？如果我真的是节能减碳，减了很多碳，我可以换到什么奖励吗之类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可以去购买，我们讲做碳币。如果碳币，你可以去不同的商家签订的商家去买这个不同的商品。这个是
这样子蛮好玩的
事情。
因为现在企业会这样子做嘛，所谓的碳权啦、碳交易，那等于是照你这个想法，就是说你把它落实到高雄市民自己本身有个碳存折，所以他自己也可以做碳交易。
是是是。
这样子，那不错。
就像刚刚提到那个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提到的，他们是以就是讲自然富裕，那这个就会属于自然富裕其中的一环，跟人本都是，所以在这个评比项目里面呢，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碳足迹的这个历程把它做出来，基本上其实在整个评比项目的分数就比较高。
所以第一个，比方智慧交通，还加进碳足迹啊这样的一个计算，然后跟碳权的概念，个人碳权
是。
那另外刚刚讲到像虚拟城市、虚拟大脑，所以你可以 OK， 所以你可以直接上去，然后。我觉得这比较像服务面啊，就是说所有跟市府有关的服务，你就可以透过问他，他会回答告诉你。哎，那我可以在上面直接问市长吗？有个虚拟市长，所以市长，我是一个市民，我投票给你，我想要问你什么问题？
其实是可以的，
也可以嘛，哈。
比如说像
这个打算嘛，
鸿海，我们自己在我们讲，在我们的展望大会里面，我们就做了一个董事长的 avatar。
OK，
对，基本上你就可以问他任何有关鸿海相关的事情。但我们那次是放在我们的嘉年华会
那真的有这个刘扬伟董事长的样子吗？
有有有，
他很卡哇伊的这个公仔版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那效果还不错吗？你们董事长满意吗？
应该是满意。
就他回答的内容有董事长的样子吗？
有，基本上我们就是去做这个训练所以一个虚拟的一个分身。那董事长分身就是可以用他的声音、他的表情，
是吧？
回答你。
我看现在最新的有关于 GDP 的生成，它其实只要喂给他9秒钟的声音，
是，
它就可以完全模仿出你的声音来。
没错，这个我讲这是大语言模型的力量像以前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必须要做很多不同，我们讲说录很多不同的音档，远远大于9秒钟，
真的。
因为我必须要从以前的相对来说，这个技术上，我们的演算法没那么精炼，所以你取出来的这个特征呢，不够代表你自己，对，所以透过这个我们讲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它特征提取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只要9秒钟。他就可以去
对呀，
你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反正高雄市陈其迈他未来是要怎么样？不知道了。好，这但总而言之，对麦哥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对于这个政治人物来说，也是一个拉近跟市民关系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嘛，对不对？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有关于城市的治理，有关于这个智慧交通，还有呢，在高雄市不还有没有什么比较？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智慧观光。我们也去提供一个叫 City Glass 的算解决方案。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在这个AR 的眼镜里面去摆放不同的对，跟观光做个结合比如说爱河的导览或者是博尔特区像最近的高雄这个小鸭一样，黄色小鸭 一样可以带把这个 content 的部分，把它放在你的眼镜，
比较像 MR 对不对？算是
混合式的没有错，对，因为我们这个 AR 眼镜是由这个厂商佐证这个我们的合作的一个厂商，它其实这个眼镜里面就包含了相机，所以可以辨识你周遭的一个环境。对，那像我们的里面的 content 呢，就会有另外一个合作厂商叫雨蒙，所以包含这个整个智慧观光的方案里面，我们就牵着把很多的厂商一起带进来，这个是合作共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是说，不要 always 只是让鸿海去做这个事情，你要把各个的厂商全部拉进这个平台，因为如果只有鸿海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孤掌难鸣，因为尤其鸿海可能在做科技技术的部分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应用服务的部分呢，我们就需要很多人很多厂商 的 join， 让我们这个CityGPT 的平台可以更符合智慧城市所需要的，
这有点像生态链的概念，
没错，
它基本上是一个生态系的时候，当然要所有的上下游厂商一起进来共同打造嘛，
没错，没错。
所以就你的概念里面来说，如果像这个智慧观光，意思就是我假设我下次到高雄去，我只要在高雄市的几个景点，重要景点，比方说什么爱河，什么流行音乐馆。然后什么？我要什么大客出港？博尔特区哦，魏武营等等。
是，
我只要戴上
AR 的眼镜
然后中间就会有很多相关的资讯，通通都出来。
是是
哦，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是我们讲说赋能这个景点，你就释放你的双手，你不用再拿着这个导览，边走边看，其实你就戴着眼镜，这眼镜就算你自己本身戴着眼镜，你这个 AR 一样可以放上去，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眼镜的。所以。你可以释放你的双手，然后去享受你的旅游的这个精心的安排，
那这些都是在你们的计划里面的短中长期的计划，你们这是一个几年计划？
原则上我们跟目前大概会是以三年为主，
比较短，都快到了耶。
对，刚要开始，
刚要开始不是2020？
那个是 MOU， 基本上就是
MOU 备忘录，
需要去储备一些东西。比如说刚刚提到 CityGPT，
对，
基本上我们会把它变成是一个云端的平台。对，那这个东西如果等真的有 kick off 之后才去建制，其实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现在已经起步了吗？
对对，我们已经
正式起步是？
是我们内部已经去
24年。
预计。应该如果以观光来说，我们预计是明年初就可以
这样启动。
是 OK， 是。但现在就是刚提到，我们必须要针对不同的景点，去做内容的设计制造。
对，那当然需要。
然后把眼镜的部分因为眼镜其实是对整个智慧观光是蛮重要的一个产品。对，所以我们也跟厂商在合作，希望赶快把这个产品给量产。所以。还是一些事情必须要配合得上，
就还是有软体有硬体的部分就是了。OK， 那所以已经上线的有什么？
目前来说，已经上线大概就是刚刚提到那个交通的应用 ，iBus，iBus。
iBus，
对，那我们希望以这个 iBus 为基础，把它慢慢扩充到更多。对，因为这个也是高雄市，他们特别在意，他们希望提供这个。市民一个比较方便、更便捷、更智慧的这个交通应用。
所以照这样说，你们跟高雄市的三年的这个计划里面，最终高雄市民会享受到一个什么样智慧城市的面貌？
基本上他就会觉得，以市民来说，刚刚提到，除了这个，我今天想要去哪里，我可以上 CityGPT 的平台去问，哪边适合我去玩。哪边可能有相对应的配套措施，甚至我今天有的这个我们讲碳币好了，我可以在哪里做消费，然后你也可以让这个 CityGPT 帮你规划当天的行程，你要一天两天三天其实都没问题，这个会是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智慧城市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生活形态，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三年后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但是听起来好像比较以观光旅游交通为主，
对，这个我想是一般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常碰到，另外一个就是智慧医疗，对，那一个企业的话，我们讲说近邻建筑的这一块，就是高雄其实希望是在这个碳盘查的部分，多一些琢磨，对，所以在企业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去累积你的碳权，对，然后 这是对企业来说，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像个人，除了还有一些医疗，对，然后还有一些交通的部分，刚刚提到的，对，我们其实大概有12到16项的不同的应用，在一个城市，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城市，可以跨不同的城市去使用，对，那我们希望把这整个CityGPT 的平台做的比较完整之后，我们可以做到整层输出，先从台湾本岛开始，再慢慢扩到这个南，往南向到东南亚的国家。
OK， 所以是有一步一步的计划就是了。OK， 好，我们呢休息了再回来。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说在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谷仓的状况底下，希望呢做一个实验范本呢，就在高雄市这个鸿海呢跟他们签了一个呢有关于呢这个智慧城市这样的一个计划。3年的计划啊，好，所以希望是3年有成。那事实上呢，整个台湾呢，目前呢也是在积极的继续推动有关于智慧城市相关的一些呢论坛啦以及展览。今年呢正在登场中的是第11届了，第11届耶！所以呢，转眼间过去11年做了什么呢？那这一次的展览内容又是什么重点呢？休息了，马上回来。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IC 梦想家，
回到 IC 梦想家，我是蓝轩啊。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是鸿海董事长办公室智慧城市的计划主持人这郭景斌啊，也就是 Benjamin 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继续聊天。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这个以鸿海跟高雄市所签的智慧城市计划这个案子为例我们大概铺成了一个城市，目前看起来的话呢，高雄市民可能可以在3年之内享受到什么样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成果。但事实上呢，这是目前正在做的，而且比较可能具体，而且可能会有成效的，马上可以看得到的。但是还有一些部分是你们打算要做，但是可能需要有更多的配合，不管是跟政府之间的配合，还是跟更多厂商之间的配合啦那还有哪一块？
像智慧医疗，我们的 B 事业群其实他们在医疗部分着重蛮多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像个眼底镜基本上。
什么
眼底镜就是透过去看你的视网，视网
眼底眼睛底部眼底的眼镜的镜眼底镜
OK， 它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分析，知道你可能会有哪些身体的一个状况。对，那这当然就是我
看眼睛，那知道全身的身体状况。
是，哇，这个透过 AI 的方式，这个基本上是国外的一个像国际论。期刊的论文
，OK，
可以做到这个事情。那我们也跟这个长庚医院做这个合作，这个就是在那个权威医师去做这个合作。
这样子 ，OK。
所以透过这个眼底镜，我们可以知道你可能有哪些的状况。对，
okay.
那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可以目前大家比较偏在北部，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方案。把它移植到这个南部。我们先从台湾的本土开始做起。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我们讲说拍摄眼底镜的这个装置。那这个也是会由我们来跟医院共同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这个一个好处当然就是说，我可能针对偏乡的部分，因为刚刚提到有一些偏乡的这个民众，他可能没办法。有比较好的医疗照顾，或者他必须长途跋涉到市区，才能有比较好的医疗照顾。那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基本上，我们把这个装置其实做的不大，就小小的一个。那我们这样的拍摄，你可能到这个当地的一些
卫生所，
对
对，类似这样子的单位，
这个还有没有的？然后，拍摄好之后。然后就会传到那个云端，会有医生来去做一个解读。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医疗，其实对我们讲，不单单只是对这个偏乡的民众有些帮助，其实对一般的民众，当然你本来就可以去这个医疗院所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东西都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因为 AI 毕竟现在在医疗上。不管在不止医疗，在其他的应用还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评估，但是慢慢的去做这些我们讲 POC 的部分，可以去证明，的确有一些关联性的时候，其实未来就可以一步一步的 把它给实现。
哦，可是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因为它比验抽血方便一些？因为一般来说，你要知道身体当中的状况，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可以类似你刚刚讲的眼底镜的话，应该就是抽血嘛。那抽血你可以看很多数值，大概来说反映全身，
没错。
但是它比抽血来的比较。
比较
好操作，
对，比较好操作，而且非、算非侵入式。
嗯，
对，因为抽血其实它牵扯到你可能必须要足够的血液量，
嗯，
那你能做的测试其实可能还要挑选。
哦，
对，那你在抽血的时候，你不太可能抽很多。
嗯
对，所以这样子一样有不同的着重点。
对，
但是这个就是新科技带来的一个、一个好处。
而且抽血当然有保存的问题吧，
是，
对不对？
一样都有
之类的。
对对、
uh-huh, okay。
那如果你可能哪些没有？不清楚的东西，你可能要再抽一次。
好，所以这是智慧医疗的部分。那还有其他的吗？
那像教育的部分也是。其实我们在跟一个厂商也正在谈、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学生、可能上就玩手游可能比较多。
嗯，
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在手游里面去载入这个我们讲直播的，就是里面可以嵌入一个直播的一个视频。
嗯哼，
那这个是跟教育有关的，
嗯，
就等于说你好像在玩游戏，但是你其实有一些教育的功能，
就寓教于乐的意思，
没错没错，
嗯，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可以让一些可能比较爱玩的学生，也可以得到类似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机会
啊。可是你说归这样子说了，那我觉得你得要设计得到跟一般的电动就是游戏要来的那么好玩，那否则的话，
对，
你要他玩，他觉得不够好玩。
这个我相信在技术上不是太大的问题。
嗯，
对。那我们在那个 POC 的部分，我们跟厂商已经有看到这样的 POC
啊，
所以这样是可以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真的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就
是
了。
是
小朋友会玩到废寝忘食，就像打怪一样。
我们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毕竟，第一个玩手游可能也比较伤眼睛，而且都是真的是废寝忘食，但你既然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行为，那我们也许在这样子的行为里面去置入一些教育的一些material，
对，内容，
对，
那这你这样形容，那真的是很可以期待啊！如果说小朋友可以上课上到废寝忘食，我相信很多父母
家长
都很感动吧？
是，因为我有两个小孩，所以就发现说这个小孩子真的对手游但比较无法抗拒，
真的。那你可以拿你小孩当实验啊，
这没问题，
真的。那
如果有这样子东西的话，我相信他们会非常的喜欢的
啊。真的，如果有这个东西啦，那你们已经开始有初步的内容
了吗？目前正在谈论哦，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还是希望把这样子的内容可以放在 CityGPT， 所以在 CityGPT 里面不单单只有我们讲文本，就是很多的文字，也希望有影像，还有照片。对，那你把这些全部输入进去之后，其实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 general 的针对每一个城市，因为这个数据是属于每一个城市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根据不同城市训练得到的这个数据去喂养这个 CityGPT 这个城市大脑。那你可以得到每一个城市不同的个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相当值得期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如果我们要做到整层输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会去取得当地的这个数据，不同城市的一个数据，然后把它去，我们讲说去调试整个那个城市大脑，那你就可以具备当地的一些状况，
OK， 好，那所以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对，
那另外还有
一些像安全的部分，
安全
是，就刚提到以碳足迹来说，因为。以现阶段来说，我们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我刷一卡通进去，其实到末站之后呢，你其实不会知道这个人坐什么交通工具离开这个车站，所以变在 last mile 的时候呢，你就会缺少这一块。那高雄其实有蛮多配套的措施哦，比如说它有那个小黄式的公车。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全部都串起来的时候，我可以确保这个每个人夜归的人啊，你回到家的这整段足迹，我都可以看得到，我都可以记录下来，不是看得到，所以我就可以确保这个人身的安全。
啊，这样子吗？
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你得要有他家里面的地址，
就 last mile 就好。
last mile， OK。
对对，一般来说就是这些你看不到这个是谁。但是你可以知道说透过每天不同的这个足迹去累积，
就会知道说他每天最终是在这个地方，
是是是是，
回来以后就不动了，所以这就是他的 last mile。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回来，
对，我们就可以做个警示的动作。
哦，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
我以前曾经那个坐车，就在大学坐车，坐到这个终点站
是
睡着了。所以我并没有后来并没有回到家，一直到睡醒了以后才仓皇的。
也没发现吗？
没发现。
哦，好，
对不对？所以以后可能就会稍微的有一个安全警示啊。
是，
我的公车上面还有一个人在那边睡觉之类的。
对，哦，这个是可以做得到，因为，嗯，从这个 AI 的可以根据这个行为，
嗯，
去做一些警示的动作。
哦，
对，这个是做得到的。
OK，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啊。那还有呢？哪些安全？因为现在我们比较可以理解，都是透过所谓的 sensor 一些监视器来确保所谓的安全。
对。
但另一方面，就会有那种被监视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如果有照你刚刚讲别的方法来取代，可能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安全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但很多其他安全的部分。
嗯，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监控这个交通流量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个相机也可以去运用的。
嗯，
那当然因为牵扯到你可以去拍摄这个人脸，
嗯嗯，
对，做不同的应用，
嗯，
但是这个一样就牵扯到一些隐私。
是啊，
所以我们还是在想说怎么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是比较好的。
对，
但是，
啊，
嗯，就刚刚提到说，如果把这些数据全部我们讲说输入到这个程式大脑里面，
嗯，
它没有特别做单一的，我们讲 label， 就是去做标注，这是谁。但是如果当然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样可以从这个数据那个资料库里面，或者是说这个 AI 大脑里面，试着去找出相关类似的人。
嗯，所以你这个讲到一个蛮有意思，就是最近的讨论，就所谓的去识别化。
是，
所以你的意思说，事实上在你搜集的资料当中，事实上它是可以识别化 的，只是说通常我们为了要确保大家的个人隐私，我们可以用做到去识别化。
是，
但当有一个关键需求的时候，而且是一个合法的时候，我可以回过头来辨识这个人脸，
是
这个意思吗？
可以，
哦，
对，
哦，这样子。可是这个当中就必须要有一个很更精确的，而且是合法的一个收集的过程嘛。我记得最近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讲到个人医疗的资讯。那现在就变成说是大部分的医院都直接的，就是有所谓的，你除非写了不同意书，
是
才代表你不让我用你的就医的资料。
是。
那但是现在就有人权团体跟一些民众或者一些医疗团体，等于是反映，觉得说你应该是要同意书，我同意你才可以取用，而不是说我不同意你就可以取用。那但是院方就解释说啊，我已经去识别化了啦，哦，所以我不会知道说某某某你得了什么病啊，不可告人之隐疾，我不会有这个东西。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呢。
没错，我想这个就是刚刚一开始提到一些数据采集的方式。
对，
你怎么去采集，你可能必须要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嗯，
另外是数据隐私。哦，那刚刚提到是说，如果我们从技术来讨论的时候，我把这些资料，我们讲输入的资料，放在这个程式大脑里面去做训练的时候，
嗯，
基本上每一个输入进去这个程式大脑，我们都会称作被 tokenize，被这个叫 tokenize。的一个，这个叫，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东西。对，就是它出来之后，其实就变一串的数字。
嗯哼，
你不会知道说这个是代表是什么。
嗯，
因为在做这个我们讲大语言模型的训练的时候呢，这些数字呢，不是说黑就是白。
嗯，
它在黑跟白之间可能有灰色的，有不同的颜色。
嗯，
但是你要怎么去让这一个训练更有效率？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键盘的 A B C D 有26个，所有的书本都可以用这26个英文数字去做，但是如果你要把所有的书全部都拿去做这样训练，你的资料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嗯嗯，
但如果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用的，比如说 Love 啊，或者是 City Smart，
嗯，
比较常用的这东西，我就可以用一个东西去取代。
嗯，
所以原本一长串的字呢，我可以用一个数字去取代，所以我可以让这个训练更有效率。
哦，
因为就像那个 NVIDIA 的总裁黄仁勋提到的，算力就是国力。
嗯，
如果你要把你的这个数据 需要你要训练你的大脑的时候，需要更大的算力，那你一定会落后别人。
嗯，
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需要，比如说以我们现在的 PC， 你要训练这个模型，你可能要好几十年。
嗯，
但是如果你用个比较，你讲比较强大的一个算力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只要一个，
应该是比较有效率的算力的时候，
没错。那这个就牵扯到你的数据。
嗯哼，
所以刚刚提到的去名的数据一样意思。经过这个从技术的角度，你每一个经过这个 tokenization 之后，它就是一串数字了。
了解，这样的会实际上比较有效率，而且可以去敏感化。
没错。
但是所以你意思说，其实因为就技术面来说，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没错，没错。
比较佳
是
对方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没错，而不是把这个数据，我可能你要 open 出去。我们讲说，就是变成一个 database， 让你可能其他你只要通过那个申请这个取得。但是你还是有泄露的风险。
对了，但是这种人当然这种东西是防不胜防嘛，就防有心人嘛。万一有心人，他可能就希望
是
拿去取做一些比较个人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把这些把它 tokenize， 之后，其实你就不会知道这原始的资料是什么。
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要跟政府签约。那政府需要跟市民有个什么样？
基本上这
对不对？
一定需要，就是一。正常的法规的程序还是要走，就像您刚刚提到，要签不同意书或是同意书，
对呀、
这个我讲
这差别蛮大的，
对，这还是必要的，
因为现代人你要我同意这个同意那个，其实通常他们就说你只要没有表达你的不同意，通常就是同意了，
没错。
那这种其实很可怕，你也不晓得你自己到底同意过了什么事情，
但是技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定是法规哦，就包含像我们先前比较在讨论比较多的，像自动辅助驾驶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讲 Level 2跟 Level 3来说，最大的差别其实在法规的部分。就是当你出事情的时候 ，Level 2呢是驾驶是要负责。Level 3和 Level 4的时候，其实是公司车子要负责。那这车子到底是谁？就是去，反正不会是驾驶负责。那一样，在这个数据本身也是。对，所以你的那个负责的到底是谁？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啊，到最终总不能要 ChatGPT 负责吧？对不对？
对啊，没错没错。基本上因为 ChatGPT， 刚刚提到说它都是变成一串数字，
啊、
很多很多的数字。
嗯，
那只有它才知道它怎么去看这些数字。
OK， 好。所以有关于智慧城市这件事情的话呢，显然的啊，这个很多都在做，而且呢，鸿海是希望能够做一个整合者啊，让整个的平台呢看起来，不但是在一个城市当中可以被适用，更希望能够适用于很多城市，甚至可以对台湾之外啊去进行输出。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有一个呢，展览正在进行啊，就是第十一届的智慧城市论坛暨展览啊，它是在3月19到3月22啊，总共四天在南港展览馆。哎，你们有参加这个展览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个展览有什么特别需要被大家觉得说，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都会摆放这个鸿华先进的 Model T， 就是我们、算是最新的这个电动巴士，那会去我们讲去 demo。这个电动巴士把这个数据上传到 CityGPT 做的一个、智慧交通的一些应用。那另外我们也会放这个、我们讲说在地景点内容制作的这个、这个影片，跟这个 AR 的眼镜，所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讲说 City Glass 的解决方案。
所以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没错，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在、就是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不同的。的氛围、那未来会是怎么样子？这个是在我们在展览里面会特别去秀的，两个比较大的应用。当然我们会展示 CityGPT， 对 ，CityGPT 是我们一个蛮大的一个、亮点。
那你要怎么展示啊？
对，所以这是一个好问题。
对啊，
我们基本上呢，希望大家还是去现场看。当然原则上我们先跟主持人透露一下，我们还是希望说在一个。相对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好了。就是我们会让你去，就是让你去问，CityGPT 的相关的事情。
你说封闭的环境指的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跟他？
对 对。
因为怕万一我考倒他了，会很糗，是这个意思吧？
对，这个倒不至于。
开玩笑的。
对，这倒不至于，因为以目前来说，我们训练的数据应该还算蛮多的，所以倒还不会说问不到什么问题。
对啊，不过事实上我觉得像先前我记得是纽约时报吧，对不 对，他不是有个记者在 ChatGPT 刚刚出来之后，他就 没日没夜的一直问他问题，一直问他问题，问到他那个，我觉得那个 ChatGPT 应该是已经快疯了，就突然间精神分裂，然后就开始跟他胡言乱语。
是，
那所以后来所谓的一本正经乱说话就是这样的概念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到现在为止他也不会在那么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完全成熟吧。
其实刚刚您提到这个事情是在、我们讲是在 GPT 3.5、那的确会有那种正经八道说
胡说八道
的状况发生。但在 GPT 4之后呢，基本上除了这个数据不一样是吧、另外而且在这个我们讲、API 啊，这个专业说一下，就是我要去呼叫这个Chat GPT 的时候、基本上它在这一层就会去做不同程度的这个就叫授权。
这样子、
对，也就是说你问的问题、他其实可以知道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但是我要不要回答你的、的问题，假设比如说跟种族有关系啊，跟一些、可能比较、不好的一些事情相关的时候呢、他是可以把它 filter 掉的，我就不用回你、所以在现阶段来说的这个 progress其实非常非常的，
所以就是经过那一段比较混乱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已经至少让 ChatGPT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把嘴巴关掉，就不要当你不知道的时候，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胡说八道就是了。
这也是之前、一些全球这个 AI 的科学家一直在说，到底要不要限制 AI 的训练？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应该说各个政府并没有做太多的限制，所以还是可以持续的发展、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ChatGPT 4出来、当然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常知道 Sora 的部分、
对，影像的生成，
对对，我直接讲一段话他帮我生成那种 1080p、像是那个 High Definition 的这个影片、那你可以知道我这个是非常、因为必须要有不同的角度才能呈现360度、那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个内容，还是会有一些一些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
小的
对、那个其实基本上是瑕不掩瑜啦。
对对对，我也玩过，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真的还是很厉害。所以基本上来讲说那个 City GPT 所以开放大家去那边问问题，
是，
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
对对对，你们
只有你知我知，
因为现在我们会放一个类似一个麦克风、让你去问他、如果说太吵杂的时候怕可能不是你要问的、
OK， 是这个
意思，所以我们还是先做一些比较让你可以感受到这个、CDGPT 的力量 的一个 demo
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那么多呢，这个生态系事实上是鸿海希望共同拉进更多的协力厂商进来打造的嘛，
没错，
所以他们是不是会一起的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共同参与、那有哪一些，因为听起来我觉得对于整个台湾产业的发展事实上也是另外一个新的机会啊，
没错，
对对，
没错、因为我们这次展览呢其实准备的时间呢还不够多，但是我们一样邀请了，比如说像、CDGPT 里面呢、我们大概就是鸿海本身会去做，然后我们也跟、
请问你们已经发展蛮多的，我觉得其实这一块应该蛮有商机的你看
是、
你们不是有发展电动车，对不对？你们也有在做什么 ARVR 什么、
对 ARVR 其实都有，对，
你智慧医疗你们也走得很早，所以基本上都跟你们同时在发展的一些软硬体实际上有点相呼应，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都希望说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只有一个产业能用，可以跨不同的产业去使用，所以我们的资源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所以在不同的产业上我们都有不同的团队去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专业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所以刚刚提到说 CDGPT 我们就跟鸿华一起合作把那个交通应用、那在那个港湾的部分、智慧港湾刚刚也特别提到，我们也跟一些、平台的业者做一些合作、还有那个货运业者，其实我们有做一些
什么业者货运，你说像什么阳明海运啊、长荣海运之类的，
是是，我们也跟他们做一些、合作、那在观光的部分就刚刚提到像做内容制作的厂商、就是雨蒙、那跟 SR Space
他是、
台湾的厂商
业者、
他是算内容制造的业者，
内容，
对、
okay.
你讲 content 的部分
哦，内容产业
是是，然后眼镜的话就是跟佐臻合作，然后其他包含电子 电池的充电桩的部分。
哦，电池 OK，
大概是这些。
你们有做电池吗？
现在正在做。其实上次我们在就有宣布在高雄会建置核发，去做这个电池厂。现在其实正在进行当中。
OK， 所以就是你们的集团也越来越广大。那同时你们的协力厂商，或者说共同希望合作的这些伙伴也越来越多，就是了。
对，我们希望是。因为智慧城市不单单只有政府跟鸿海的事情，对，我们也希望很多合作的伙伴一起进来，去打造这个智慧生态，合作共赢，所以包含国内这个远传也是啊，远传 ，InterVision 啊 ，XR Space， 佐证雨蒙，其实我们都把它拉进来。那像华康的那个碳盘查，还有我们讲 B4H 的医疗，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这个共同合作，我们称作智慧城市大联盟。成员之一。那国外的厂商，比如像微软啊、思科、MIT， 基本上，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整层输出，所以还是必须要借接国外一些知名的这些厂商，来一起把这个我们讲说 CityGPT 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推展到国外去。
这个国外已经有在做了吗？
目前比较少，一样就是刚刚提到说在国外也是很多那种武昌的状况发生，就横向串接其实是比较少的，那这也是我鸿海为什么要投入在这一块的原因。
OK， 好，了解。好，所以呢现在我们这样在讨论有关于数位跟绿色双转型啊，那如果说呢这个双转型具体而为的就可以实践在一个智慧城市上面，同时我们还可以呢自己啊壮大自己的同时还可以输出的话，那真的是一举数得了。好，非常谢谢呢今天呢 Benjamin 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谢谢啦。
好，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